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Talk 三联，我是 Talk 三联的编辑高一丁。那么这期呢，还是和苗师傅一起啊聊一聊徐志摩。那么这期除了苗师傅之外，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一位实习生红玉啊，然后红玉可以随时提供一些你的想法和视角啊。那要么苗师傅跟红玉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三联实习生李红玉，然后读的是比较文学系。
大家好，我是苗伟，我这期写了一个封面故事叫重读徐志摩。
上回跟苗叔是聊木旦，
嗯，
我记得那时候最后我问您，就
是
原来是什么时候，那是不是也写过诗？您说您上中学的时候是疯狂的抄徐志摩的那个，
是
在周记本里头。
嗯，
那为啥这次您开始想要重读，这种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是一个工作需要。本来我是想那个，读康有为，但是呢，康有为太难读了。就是我今年1月4号的时候，还去那个广东南海县康有为故居去转了转，还故居边上有一个康有为博物馆，他们还把那个北京的南海会馆那个大四合院在当地重新
哦，完全复建了，
复建了一个4000多平米的一个大四合院，然后。我就在里面转，也看了好多关于康有为的书，康有为自己写的书，但是太难了，就是我觉得也看的也一知半解的，也没有把握。然后就有一次跟老主编朱伟聊天，他就说这种政治人物啊，说你把握不了，说你就写点这个文学人物就还行，你还有把握。他说你写郁达夫啊，然后我回家就看郁达夫，我看了看郁达夫呢，我觉得还不如那个徐志摩有感情，因为我16岁上高一的时候就抄过他的很多诗嘛，对他也比较熟悉，他的那些爱情故事后来你总会看什么人间四月天呀、这些他跟林徽因跟沈从文的一些故事我都算比较熟，所以啊，就把徐志摩给写了。我觉得徐志摩大家也应该对他的兴趣可能也会比对郁达夫的兴趣大，不知道啊，
可能会更好进入一些，毕竟
可能、
他八卦会更多一点。
对对，八卦故事多。
对，所以您这次重读有没有什么、像您之前写木旦的时候、我记得您还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问题想要弄清楚呢。
嗯，
这次会有这么强的一个目的性吗？
我以前读的时候当然会关注他的那个爱情，因为我当年那个抄那些诗也是自己啊情窦初开，那个开始那个暗恋那同班女生那个时候嘛，然后就总会就抄啊，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就这些小酸词儿啊，就是这个抄这个。那后来就有一次，我记得是在采访鲁迅的时候，然后南京大学的葛飞教授就跟我聊天，他跟我列了一个光谱，就是现在作家从左到右的一个光谱。就是最左的作家是什么样的啊？比较中间派的，中间偏左，中间偏右，然后最右边的，他说最右边就是徐志摩，是、那个、
最右边是徐志摩，
最右边的是徐志摩。哎，当时我这个对这个说法是特好奇啊。当然我们知道他志摩去过苏联，然后那个在苏联呢，他去见了那个
托尔斯泰的孙子，
托尔斯泰的大闺女，不是、
闺女啊，
闺女，闺女。那个大闺女，然后见了之后呢，那个他又去参观了列宁墓，他在那儿看到的一些场景，他在列宁墓那儿他留下一段名言嘛，这段名言可能都大家都会背，就是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雪屋海，人类求得过这雪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雪海，就这个是很诗人的一个感触嘛，就是但是他在1925年的3、4月份的时候，3月份看到这个场景，然后哇他就得出来了这个结论，因为他看到当时的苏联人那种卖奢侈品的商店就没有了，然后工人们 穿着都是同样的制服，即使大家去戏院也没有人在打扮，就是他那种所谓精致生活已经被
一扫而空。
哎，对，一扫而空，所以他那个有感而发。他见到的是托尔斯泰的大女儿，然后托尔斯泰的小女儿呢也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是在92岁高龄的时候写的回忆录。他就说在苏维埃革命之后，说我们庄园里面的这些人都被迫过着两种生活，说一种就是表面上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生活，说另一种是那种私人的生活，这种私人生活就退在我们内心深处了。所以徐志摩他很敏感的就捕捉到就是某一种私人的讲感情的那种，不一定是奢侈的啊，他肯定不一定是奢侈的，他或者说体面的生活，就是被可能会被取代，被一种集体的统一的啊，大家要昂扬向上的一种集体生活所取代。所以志摩这个啊，人类要求得过这学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这学海。哇，就很多很多人对徐志摩的诗可能记不住几句，但是这句话这段话会背啊。所以我也想知道说，哎，志摩对这个就是到底为什么他站在光谱的最右边，这我也是挺好奇的。所以就像那个胡适在他在志摩死了之后说他的单纯信仰就是爱、自由、美啊，相信这个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值得追求的。我觉得我年轻时候喜欢他肯定是不知不觉的在接受这种启蒙，就是关于爱与自由的这种启蒙。那当我这个上了年纪之后，我想我再重新看他会是什么样的，也还会有点意思。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对这个人特别喜欢，就是我从来没有嘲笑过或者觉得这个人太轻浮，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他天真可爱然后充满热情然后这么一个人，也并不完全是正面，就是当然我也会觉得他的有些做法是不是值得就特别是在追求爱情时候他会可能有时候显得特盲目啊，但是不，我不讨厌这个人，我知道可能很多人特讨厌他。红玉你讨厌他吗？你不讨厌他？
红玉可以说你最早读徐志摩的东西是什么？因为我挺好奇的，就是我感觉到我是90后，感觉到我们这么大的小孩好像已经很难像描述当年那么热情于徐志摩的文字和诗了。我不知道红玉你们那时候或者你自己个人的经验吧。
苗老师刚刚提到爱与自由，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文科生嘛，可能我们对于这方面的理想化的一种东西内心都还是蛮追求的。然后我是初中的时候读的徐志摩，也是初中的时候，我当时读是他的情书集，就是陆小曼出的那本暧昧小札，然后我当时读的时候就看得很就是怎么讲脸红心跳的，然后呢其实也看得不太懂，然后呢我就没有怎么继续完成。然后后来我是大学的时候我重新翻了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对就是有人推荐嘛，我就重新翻了一下。其实我跟苗老师的观点有点相似，就是我特别喜欢徐志摩的一个就是一种状态，尤其是一种性格，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状态吧。然后尤其是暧昧里面有一段去写，也是陆小曼写他的序嘛，说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然后当时读这句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明亮，因为其实人生在世很难去找到这种能照见你心里明亮的感情，那个时候就很期望。
对，用时髦的话说，这个徐志摩是能提供情绪价值，是吧？就你们时髦的话，就是因为很多人写文章回忆他都是吃饭的时候爱买单，然后永远是兴高采烈，很高兴，很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的，爱张罗事儿。你看办新月。办晨报副刊他是很愿意张罗的，而且他爹当时有钱嘛，那个海宁的应该是海宁最富裕的人，江南的富裕商人啊，愿意让他结交这些名流啊，所以他是应该是一个阔少爷。就是江涛老师，北大中文系教授江涛老师特意 告诉我说，就是在现代文学里面，阔少爷作家很少，大多数是
穷书生的，
就是那个，要不就是爸爸死了，家道中落呀，然后开始很苦的写作呀，你像沈从文啊、丁玲啊，哎，这种人是多数，就是像徐志摩这样的阔少爷是少数。还有一位老师也曾经很认真的比较胡适和徐志摩，为什么两个人的观点不一样？也是，但是说那胡适是一个官宦之家，他是从小他还是有这个家国情怀，他是他想他胡适看苏联的时候，总是把苏联和北洋政府进行比较。徐志摩是商人家庭，他看苏联的时候，他是把苏联跟英国比，所以他看不上俄国，他觉得哇，你这个。他是一年水硕士，一世英伦情啊。那个是，徐志摩是这个英伦之子，是英国培养出来的这种人，所以他就是在光谱的最右面，因为他的那个个人主义的色彩更强烈，他更少的会去从集体和国家那方面去考虑问题，这个是挺正常的。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至少我知道那么一两个人说过，说这个徐志摩死得早，如果他在抗战，如果抗战爆发之后，他也会是一个很热情的投入抗战的人啊。他死之前几个月，两个多月是发生了九一八嘛，那时候可能还没对他造成什么反应啊，那时候还焦头烂额。但如果真到三七年之后，他可能也是一个很热情的会被抗战鼓与呼的人，这个是有些左派的文人也曾经这么说过啊。
哎，那我就是完全也是岔开来说一句，您之前写过严复，我觉得那时候您说觉得严复就是一个英国式的，
是
老爷的那种感觉。
他是老爷，他是中国式老爷，但是他吸收了英国老爷的那个特点思想啊。
您觉得他跟徐志摩的这种感觉是还是有点差别是？
差别挺大的。那个严复还是中国老爷范儿，是那个士大夫的价值观，他是会吸收英国的那些一些思想特点，但是他对自由这个事儿，他其实特别慎重，就是这个词儿怎么介绍到中国来，然后怎么梳理个体与集体的这个关系，他其实在翻译中遣词造句实际上是比较慎重的，但是。徐志摩是纯然的个人主义者，这个可能还不太一样。就是他所谓个人主义者，就是任何事情是以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为最重要的标准，他不会去考虑国家、政府、
集体。
我这些词儿，你跟我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那是次要的。这种纯然的个人主义是一个英国特产啊。那个，因为我正好看过那个艾伦·麦克法兰那本书啊，《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就是他那本书讲的实际上是十六世纪乃至更早那个英国人对于个人财产权的那个重视和养活自己这件事的重要性。就是那个，这是两方面的，这个不仅是要维护自己的个人财产，他那个对个人谋生啊、自己养活自己的那个强调，他都是刻在这个英国人骨子里的。
那我觉得他就是、您说他这种个人主义的行为方式也好，或者思维也好，可能今天大家接触更多的，或者更愿意谈论的，其实就是他这几段，感觉很用今天话觉得很狗血的这些罗曼史也好，或者话题度很高的情感经历。
是他那个个人主义跟他那个出身一个阔少家庭也有关系，我觉得是吧？
有这个资本这么折腾、是吧？
对，他其实有时候他是按照中国传统的一些做法做了，比如他十八岁就结婚了，是吧？是十八岁吧？
对，十八岁。张幼仪十五岁那时候，
结婚然后就生儿子了。生了儿子之后，他才去美国留学。就是这肯定是家族要求的啊，你得先娶了媳妇儿，留下这儿子，然后你再出国留学。这个肯定是，但是到了国外，特别是到了英国之后，就放飞自我了。看见林徽因，然后觉得哎，这才是我想要的，肯定的。
那您这个重读的过程中，对于他这些情感方面的经历也好，或者说这些东西对于他人生的影响，会有新的认知吗？跟您此前的一些，
这个当时在海宁，我去见那个嘉兴文史馆的那个余昆林先生，老先生七十多岁，他就说这个事儿吧，就是 东方家庭啊，东方家庭，那你这个上海郊县的张家来向你这个海宁徐家来提亲，然后这个徐志摩他爸也觉得也挺好，因为那俩哥哥都特有出息嘛，这个同意了，这个门当户对，这个当然是好事儿，这是东方家庭喜欢的。但是西方那个就是啊，要谈要自由恋爱，那这就是你看你这个人是偏东方偏西方的，哎，这种冲突当年是这样，你现在对他的不同评价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是在张幼仪孕中提出离婚啊，然后。你要想离婚，你就不要让人怀孕，然后你要人家怀孕了，你就可以再等等。反正这个有些做法呢，你要用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要求，也会觉得哇，这个哥们儿有点
太过于就是自主了，是吗？或者说
太着急了，而且人家林徽因也没说看上你了。呵呵，他那个太着急了，而且林徽因拒绝他之后，他又迅速的跟陆小曼搞上。这事我其实一直不太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找陆小曼。但是我这回看刘凡那本书，就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他提到一句说这个徐志摩跟陆小曼的婚姻总会让人想起费斯杰拉德跟茨尔达。你看这个想起，这也是没有什么学术依据或者怎么，但是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费斯杰拉德跟茨尔达也是比较愿意在社交场合那个表露这个有表演欲啊，显示恩爱，然后两个人谁更有才华也是互相这个，因为茨尔达后来也写书了，也写了一本书嘛，茨尔达也跳舞啊，所以也会。哎，我觉得这个相像挺对的，就是从《爱美小札》里面能看出来有些表演欲哈。徐志摩写信跟小曼说你啊，这个我们要给社会上的人看，他们要是期望我们做得更好，哇，你们俩的事儿谁看？你们跟有什么关系吗？就是这个，就是哇，这个有点挺怪的啊。再说后来那出问题了，你们俩也可以再离嘛。是不是你不能说我那个我离了一次然后那个找到真爱，那第二次又找错了，那我就再离一次呗。那他也没有他也可能有一些偶像包袱，觉得
人设不能倒，是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不能再离，他其实可以再离，他就觉得哇，我养活不起你。那个小曼其实也有很多时候不跟他上床嘛，就是这个他也字里行间好像能看出来一点抱怨，因为陆小曼他跟那个前夫他就有点抗拒，这个
就是王庚，
对，他就有点抗拒。然后后来跟徐志摩之后，他还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身体不好，然后他有女性的那种身体上的那种对性的厌恶，可能啊，这都是瞎猜的。因为你看后来那个温瑞武啊，就是为什么喜欢他？你看那有一个上海小报曾经有一个特别荒谬的一个描写，他把那个名字都给改了，写的特色情。徐志摩的传记里面，谭石山老师那本传记里面收了那个上海小报的那个报道，温瑞武哦会按摩呀，就是他能按摩，他会让这个陆小曼放松啊。然后会教你抽鸦片，然后还会唱戏啊，昆曲啊，京剧啊，可能都会，还写诗啊，画画都会两下，是典型的那种公子哥嘛。那我觉得他首先会从身体上照顾陆小曼，那按摩和鸦片都是能够让病体能够得到很大程度上的舒缓的。这个那志摩从来没有吧，志摩从来都是说啊，你要带我精神上往高处走。但是你要看到这个，他是一个病人，他是一个病痛中的身体，就这种东西可能其实很难理解。就是因为我看那个爱美小札的时候，我后来又看了几本30年代出版的其他的女性日记，这三个女性啊，一个叫蔡文兴，一个叫吴蜀天，就是张一平的爱人啊，还有一个就是文树心，这三个女的 吴树铁是30多岁，差不多快40的时候死了，但是那两个都是20多岁就死了，就是可见在那个时候女性死去可能是比较正常的一事儿。因为我记得我有一阵看蒙克的那个传记，就那个嚎叫那个人，然后就发现哇，他们家那个什么姐妹啊妈妈呀，他妈妈就比较早就去世，然后他姐妹之中有很多好几个都比较早就死去，那就是说明在1900年代初啊，就是在西方可能也是，就是女性更容易死掉。那可能在中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相关统计，在1920年代的时候30年代的时候，是不是女性也会就是死亡的概率会比较大，比男性大，我不知道这个。但是巧的就是说我看的这3本日记那都死去了，那陆小曼还相对来说活到了60多岁呢，活到了，那就还算在温瑞武的照顾下还活的时间比较长。这以后你们女性同志可以研究用这个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婚姻，因为男性都会说你陆小曼花钱太多，买好多皮鞋，然后徐志摩为了养活你到处奔波挣钱，所以坐飞机才撞山才死掉，这个是完全站在男性的角度上会把女性当成一个累赘或者是破坏者。但是可能一个女性的角度就会去想这个为什么一个陆小曼这样的一个病体始终没有被她的前两人丈夫充分的认识到，王庚肯定更，王庚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王庚可能性欲也比较强啊，因为在陆小曼的未刊日记中有过这种记载，就是她对这个丈夫这个一些要求她感到哇很不舒服。那志摩也其实对志摩的诗里面像春的头声啊飞零碎的一夜，那基本上都是把女性身体当成一个性爱对象来描写嘛，就是他没有说哇你这个身体本身的这个脆弱啊病和疼痛，就是哇这个是可能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其实有时候他就只是把女性客体化，他没法站在这个女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
说要以女性的想法去考量包括那个时代女性的寿命，其实我想到就是当时看艾梅，然后里面小曼其实提到了，也是在她的序里面提到了说她当时有很多的苦闷，在面对王庚的时候是徐志摩看到了她，所以他们两个人去结合在一起，他们产生了爱情，而且就是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相当真挚的，因为女性她其实内心中当中对于爱和自由的追寻其实她跟男性是一样的，我们也要看见光，我们也要去很就是包括徐志摩的个人主义，我觉得其实跟陆小曼的个人主义很相似，就其实在我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他们俩是非常相配的。
好，
包括其实我会觉得徐志摩他其实对爱很成熟，尤其是他对爱的投入其实与他在政治生活和艺术之中践行的这种态度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会觉得爱情其实或许不算是虚构，而是他完整人格延伸的一部分。
是，你看就不一样了。对，我那个这部分里面写到说，就是人总会虚构出自己所爱之人，这其实也是一个美国作家的书里面的一段话嘛，就是他写了维多利亚时期的5对著名夫妻啊，然后其中写到穆勒的时候提到说，人总会编造出自己所爱的人，你会觉得他们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合很正常，然后我可能就会看着他们有一点表演欲，这个就是嘛，每个人对这个别人的爱情啊，就看着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也挺怪的哈、啊。就是你看这炒 CP， 就是你看这对儿是你觉得合适，然后有的人就觉得不合适，这个挺好玩的，哎。志摩兄为我们提供了这个百年八卦，一直到现在居然还在讨论，也挺有意思的。
对，而且我很好奇，为什么当时这些人可以这么坦然的去出版自己的日记也好，或者是情书也好？因为感觉《艾美小宅》，换句话说，就不就是你们夫妻两个的一个私聊记录吗？有点那个感觉。这跟当时的风气有关系吗？
好像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是要思想解放啊，因为有很多家庭是志摩这种状况，是你要受父母之命啊来结婚。那这个年轻人这个思想进步之后，他首先可能要摆脱的就是这事儿。你看那张定生的那个姓氏，他在报纸上就征集这个女生啊，讲自己的性经验，然后他在后面再做一些评论。我觉得这事儿现在都不容易啊！你那个，真有这些女士写在报纸上登出来啊，当然都是相对来说是匿名的，但是有的也知道是谁，但是哇，你在报纸上登这个，那就是说明媒介需要这样的，文学也需要这样的。那张一平还出过什么《情书》一束，《情书》二束，鲁迅还出过《两地书》啊。这都是说明大家对这个东西有需求，有这个消费需求。沈从文也写过一些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小说啊。沈从文你说多苦闷，沈从文写过很多，他到北京来然后就想得到女学生的认可，是吧？他就是想我要当一文化人，然后那个让女学生这样的人知道我。
对，我看您写和他公园里头尾随女学生、
啊那个、
就是架空到那样一个心境里。
司宽君嘛，就是写在北海公园的那个，但是他后来他追求张三三，追求他那个夫人的时候，那不是胡适当时在中国公学当校长，还跟这个女学生说，哎，沈从文这人不错啊，促成了一段很好的姻缘，沈从文终于得到了一个
女
学生的认可啊。
对，其实我可以再补充一个，就是您刚才说不同的视角嘛。因为今年我看王庚的那个孙女
啊
出了一个传记、
嗯、
是他写他爷爷的传记。
是，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之前感觉王庚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很配角，就大家总觉得是一个特别刻板印象的人、
嗯、
但其实这个人经历非常丰富。
当时有人提醒我说你可以去看看王庚的传记，这也是一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武官，一个死在埃及吧，开罗啊，
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啊啊、清华和西点的高材生。
是、嗯、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写，所以就放弃了。他们告诉我郭维军的回忆录里面有关于王庚的一些故事啊，那个哦，他孙女还出了一个传记，有功夫再看看这个王庚是怎么回事，肯定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嗯，当然反正后人写自己家的事儿总归是带一点滤镜吧，但是可以提供一个视角。
是，
嗯，对。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挺好奇的，其实就是您最开始说的关于政治光谱的那部分内容。
嗯，
就是我看您重读嘛，去看《新月》和《晨报》副刊。
是，
我感觉这之前就是大家是一个，比如文学常识里会说徐志摩主持这两份刊物，
嗯
《新月派》，感觉这就是很文学杂志的东西。
是、嗯，
但是我看您提到您去看那个原本，发现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政论的内容。
他如果你把那些政论文章都集结来看的话，是觉得哦很多，但实际上你看每期杂志也就是一两篇
啊，
它还是
以文学
的为主啊。但是那些东西会让人有力量，就是有些东西是那比如国民政府颁布一条命令说要对人的这个保障人权啊，那听着是啊，要保障人权，但是胡适立刻就会写文章说，如果政府和你们国民党侵犯人权，这怎么办？你这个保障是在哪儿的？那所以他就说，我们为什么要有宪法？没有宪法，你这个训政就是专制。就这些是其实是一些政治常识，但是其实在我们建立共和之后啊，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后，没人讲过的政治常识，那胡适在29年的时候给他讲出来，像罗隆基讲出来啊，这个什么叫法治，他要讲什么叫法治，这文章是多么普及性的一个文章，告诉你什么叫法治。
那您觉得当时为什么像徐志摩这样的人会对于政治有这种其实很天然的一个热衷？就这些知识精英他们是怎么处理自己这种身份？
哦，这个就要看那个复旦大学，就是这个组文章里面有一个复旦大学历史系张青教授的那个专访，我觉得那个是这组文章里面最有价值的一篇啊。因为张青老师他写了一本书叫《胡适派学人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这本书2004年的时候第一版，后来2015年的时候又出了一个修订版，很厚，600多页应该。然后这10年来就没有再有新版本，也没有怎么做过图书推广。但是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哇，太棒了！就这本书，它梳理了几本杂志，《努力周刊》、新月，后来的《独立评论》。《独立评论》是9·18之后这帮知识分子给攥起来的。然后还有就是《自由中国》。那努力的时候是要对北洋政府说话嘛？新月是因为国民政府已经成立了，他要有跟国民政府有一个知识分子跟国民政府有一个对话关系。那独立评论是国难当头，那这些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做？所以他是9·18之后有了独立评论。自由中国是败到台湾去了，已经，国民党已经败到台湾去了。但是这个价值观这事儿啊，并不因为你一时的胜败这些事情而发生扭曲，在台湾，在那个国民党的那种依旧是叫什么戒严啊，白色恐怖之中，你还是要怎么谈自由中国这件事情？张青老师那本书基本上是按这4本杂志来梳理这个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的这个脉络的。我这个采访我觉得很好，因为本身我其实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啊，我觉得哇，自由这事儿多了不起啊！虽然是英国人发明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行呢？就这事儿，我老耿耿于怀的，觉得啊，我们应该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听了张青老师的这个采访之后，跟张青老师采访之后，看了他这本书之后，我是其实是被说服了。我觉得哦，啊，自由主义这套东西可能在我们这里就是很难行得通啊。至于说为什么啊，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张老师这本书，然后也可以看看我这篇专访，他也提供了其他的一些学者，像钱永祥啊这些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分析。我觉得我是被说服的啊，我觉得就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这些东西很好，而且他，我觉得我们在个人行为之中的确能够依旧保持，但是你想象它能够形成一套制度，哇，这个是恐怕就很难了。但是像自由人一样生活，就是对自由的最大贡献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还可以啊，践行一个小小的一个自由。嗯，志摩是挺有意思的。我那个文章里面提到说，就是在胡适的新月的第二卷第17，胡适不是发了一篇文章《我们走那条路》，然后翻过来就是徐志摩谈波德莱尔的诗，然后他就啊，大家大意就是啊，这个什么灵魂中的最闪念呀，应该在最细微处寻找啊等等，我记不住他原话了，但是他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后来那个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布罗斯基的那段话。他这段话特别有意思，他就是在讲说独特的文学趣味何以会成为一种免遭奴役的方式。其实很多作家在说自己的创作的时候会说你要做自己，要有个性，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读书的时候，读文学的时候也都是在寻找自己的独特性。我要看这本书，我跟别人不一样，是吧，红玉？就是我要看一本我喜欢的书。那布罗斯基在那个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演讲中说，他说如果艺术能教些什么，首先就是教给艺术家自己的，那便是人之存在的个性，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他会自主或不自主的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单一性和独处性等感觉。或者就是独处的感觉吧，哎，由他使他由一个社会化的动物转变成一个个体，然后 许多东西可以分享，面包、床铺、信念，但是诗很难分享。就是比如说我读了一首特好的诗，我不会说红玉你也看看这首诗多好，我肯定会跟一个特别亲爱的人才会说，哎呀，你看看这首诗多好，你才会，因为你不太相信说这首诗感动我也会感动你啊，高一丁儿，来，我读了一首诗你看看，不会，这个更不会。那普鲁斯基说，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其中包括一首诗，是单独的面向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关系。正因为如此，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大众的统治者、历史需要的代言人大多不太喜欢艺术，尤其是文学，其中包括诗歌，因为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的地方，他们便会在所期待的赞同与一致之处发现冷漠和异议，或在果断行动之处发现怠慢与厌恶。做一下解释啊，就是文学、艺术、诗，它会让人有点冷漠，有点异议，然后不愿意那么投入到集体的要求一致的行动中啊，你会对它有怠慢、有厌恶，所以其实很讨厌啊，就这些东西都是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或者是那些管理者所讨厌的。但是我们从小读文学，我上高中的时候在那儿抄徐志摩，或者胡玉你那个初中的时候看一些那个啊爱情啊什么这些，被这个家长可能还会担心是不是要早恋呀、啊、要看这些。你都是在抗拒那个一致性吗？所以就是这布罗斯基讲的跟那个志摩当前讲的那个是一个意思，所以徐志摩并没有，徐志摩谈政治的文章并不多，没有什么，但是他天然的会觉得，哇，这帮人都是在英美读的书嘛，他们会天然的会有这个共识嘛。你看那个张青老师，他在那本书里面，他的那本胡适派学人那本书里面，他每一本杂志的时候，每写到一本杂志的时候，他都列一个表，就这些表就是会讲团结在努力周报的都有谁，然后团结在新
人也是一个光谱的感觉，
都有谁。哦，你看那些人全都是英美大学的那个
出身，
博士啊硕士全是这样的，只有沈从文高校毕业赫然立在其中，剩下的都是这样的。那他们会有相同的价值观，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但是这种价值观斗不过集体啊，这是也是肯定的。像梁实秋说的说，我们没有什么组织，没什么纪律，那你哪斗得过集体？我们左派文人从来都是有组织的，我们左派文人斗起自己来都特别狠，别说斗你们了。所以这个左派跟左派打就被左派骂得狗血喷头，打不过人家很正常。
所以比较能理解您一开始说徐志摩在苏联的时候那种观感和他那个特别警惕的状态，包括看您他写说你们在北平的老爷、
嗯、
想象以后你们要自己这个抱孩子、嗯、没有佣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是、
啊、对他对这种东西很敏感。
他这个是很有感触的，就是他要说他在苏联看到一个男人抱孩子，他就会说你看这没法使佣人了，说你们要看看佣人。但是他后来这一段后面他紧接着会说你是一个青年，如果你在谈革命，说有一天把一把刀交在你手里，让你就在你们村开始吧杀人放火，你怎么办？你聊革命容易，真是红玉回家，你爸是资本家吗？先把你爸给斗争了，这时候怎么办？是吧？就是他会强调这个，说如果你哪天想看书，但是说这书收走了，不许你看了，什么托尔斯泰没有了，说你以为你能够是这个国家的利益一方，但是万一你不是呢怎么办？就是志摩他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疑问，他并不完全是站在老爷的立场上，他也会对着一些青年们说话。
就是您刚刚提到张青教授的那篇文章嘛、嗯、他说徐志摩在胡适派中是以才情不是学问立足的、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有点某种程度上还蛮像李白的，其实我觉得徐志摩和李白、
嗯、
但是不是说像同向对比、嗯、但是我会觉得像他们这种凭借个人魅力、文学感染力和社会上面他们活跃的程度来获得认可， 某种方式其实也是对于他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一种成功的一种状态的一种很好的。
对，你看，志摩死了之后，胡适写那个悼念文章，他对那个，他其实是对徐志摩的人格做的特别准确的阐述嘛。他用了那三封信，梁启超劝解他的信，然后志摩给张若仪要求离婚的信，还有徐志摩回梁启超的信，他摘了一些片段。胡适还是对徐志摩很了解的啊，对他的这个价值做出了非常清晰的阐释。胡适是挺了不起的，这里文章里面还提到他一封信，就是给陈独秀那封信嘛，就是1925年，就是首都革命的时候，然后这些群众把晨报馆给烧了嘛。胡适跟陈独秀说这事儿，然后陈独秀说你难道你认为不该烧吗？然后后来胡适就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1925年的12月份啊，就是100年前写的这封信。很多人评价说像这封信还有容忍与自由那篇文章真的应该列到那个中学课本里面让学生读。中学课本里应该没有胡适吧，没有胡适的任何一篇文章吧，就是他会讲容忍啊，就是他说不是大家你以为是的就皆都是啊，别人以为非的就一定是非。自由嘛，什么叫自由？你要容忍别人有不同意见嘛，你不能说你有不同意见我就把你给烧了，把你给杀了，那就会有一个更残酷的社会嘛，就更容不得人的社会嘛。所以真有人建议说这个中学生应该学学胡适这封信，学学容忍与自由那些那篇文章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哎，也许有一天中学课本里面有开始有胡适先生的文章，大家也看一看。
那您这次我看您还是去了一下徐志摩遇难的那个地方，济南的郊区，现在那边是什么状态？
那边是一大学城
啊，在大学里面，
这大学城里面，那周十那条主干道两旁有十来个学校，什么齐鲁工业大学、山东师大、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啊，反正有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边上有一座山，然后那个山据说就是叫北戴山啊，就是徐志摩1931年11月19号撞在那儿死的，嗯。
我可以先给苗儿补充一个他那个遇难的事儿。我前一阵看了一个，就是小文章，挺有意思的，是那个新闻学史料里面登的。他就是说徐志摩坠机，他不是搭的是一趟邮政飞机，实际上运这个信件包裹的。所以除了他之外，还有两个遇难的，就是飞行员和机械师嘛。然后他是说当时的那批东西里头，除了信件包裹，有一个12万的汇票，那个汇票是南京政府给京津两地的大学的一笔资金，然后说这笔资金实际上是当时一个就很焦灼的一个事儿，就是京津两地的大学没经费了，缺钱，就老师发不出工资来，然后就生活很困苦，所以就得赶紧跟政府要钱，所以说蒋梦麟他们就因为这个事儿奔波了很多次，最后申请下来几笔，然后有一笔是一共是35万。然后其中有一部分钱是蒋梦麟带回来的，后来就是又申请了很长时间，说我们这边开一个汇票，你到北京的北平的银行去支取，然后这个汇票是跟着徐志摩那趟飞机，结果也是烧掉了，所以后来就又再联系把这个票，又就重新说还是能领这笔票，所以他的那个结论挺有意思，就是还是说为什么徐志摩一直要在京沪两地奔波，有的说是因为就是说陆小曼花销太大，他的那个结论就是其实因为徐志摩当时也是在北平做教授嘛，
对，在北大，
就他的生活拮据其实就跟当时这种比如发不出钱来
欠薪
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就这个事儿就会变得很巧合，就徐志摩当时肯定不知道他这个飞机上呢就有他自己的这笔工资款，但结果到最后就是一起就在这个苦难里面消失了。
当时好像中基会就是已经开始资助北大了嘛，就是那个胡适从上海回来办北大这个文学院，然后把徐志摩聘为外文系教授，还让这个志摩住在家里，当时住在米粮库胡同4号，
胡适的豪宅。
我还想去米粮库胡同四号看一看呢，那地儿离北海很近嘛。那志摩应该还经常会去北海，北海是属于文学的公园啊。这个你看沈从文、徐志摩在那儿结婚，可能还有很多别的啊一些文人喜欢去北海。林淑华最后死之前89年，就是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他从那个国外回来，坐在担架上，让人抬着他要去北海看看，然后看完北海去史家胡同，他的家嘛。就是当时史家胡同胡同是一个幼儿园，他也是抬着担架进的那个胡同，进的那个架子宅子，那个宅子现在就是史家胡同
博物馆，
史家胡同博物馆，那是林淑华的嫁妆，陈希莹娶林淑华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大宅子是他的嫁妆。陈希莹就是跟鲁迅骂战那个啊，跟鲁迅中国人打架那个陈希莹，也是在我们中学课本里面是被当成一个反面典型来反面人物来写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那么那、也没有那么。我这回看到的一本书很有意思，就叫《双家楼往事》，是一个叫陈烈的一个先生写的。这陈烈是在伦敦，然后他碰到了陈希莹和林淑华的女儿陈小莹，然后把他们家父母的故事啊，啊当年一些信件都找到。这个陈烈是田家英的女婿，所以是高干，那肯定是高干的子弟嘛。所以应该林淑华他们当时包括家属可能还是想通过这个人把史家胡同那个大宅子给要回来。那个宅子当年在日战期间曾经租给过日本人，所以光复之后这林淑华就觉得哇，这
算逆产，
对对，就特别怕被没收，所以特惦记这个。到了这个伦敦之后老跟沈从文通信，还让沈从文去看看，说你到我那宅子看看怎么样，有没是不是没有没有被破坏，有没有被没收等等。沈从文还在信中给他交代他们要不要回来，因为当年他们是在伦敦把李四光等于给放回来了嘛，因为台湾那边想把李四光给扣在海外不让他走，但是这个陈希莹他们提供了一些方便让李四光回到祖国啊，然后那陈希莹和林淑华要不要回来，就跟国内通讯当时徐悲鸿劝他们回来。那这个袁昌英就是当年曾经跟徐志摩有过一些交往的一个武汉大学的老师，爱丁堡大学的硕士，他就写信。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就是他让陈希莹和林淑华住到苏联住一年半载，学好俄语，然后写几篇吹捧苏联的文章寄回来，然后寄回来之后你们登了这个文章，然后你们俩再回国，这样就比较好。陈希莹1912年就去英国上中学，读了10年书拿到博士，然后林淑华学英语的，然后跟这个伍尔夫的这个某个亲戚还谈恋爱，然后跟那个跟他们那个文化圈子过从甚密，你让这俩人学俄语，这个也挺有意思啊。因为有一本书叫《以俄为师：中国现代作家的改造》，一个台湾学者写的，那本书也很有意思，就有大量的材料来讲，就是为什么苏联文学在54之后的翻译量就特别大，然后到建国的头10年。就是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就是都要学。那袁昌英呢，在他是学英语的，然后他生了孩子之后又去到法国学了一阵法语，然后在法国又拿了一个硕士回到武汉大学教英语法语，教英法文学。解放之后60多了小老太太学那个俄语，然后这老太太劝林淑华他们说你们去苏联学俄语。他女儿大家都很熟悉，杨靖远，就是你不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你们很可能读过他的书，柳林风声、彼得潘啊，就是小孩开始学英语可能要么就看中文的要么就看英语的，这个柳林风声、彼得潘嘛， 所以他邓曼那个学过俄语，然后他的女儿还会告诉你英语是多好多重要，那么以后的小孩还是会从彼得潘和柳林风声中重新热爱上英语文学，这个是挺重要的事情啊。
因为徐志摩他去世的太早了，
嗯，
他35岁34岁左右，其实很年轻，就我不太能想象到说他应该是属于哪一个时代的人，所以后来我就按着他那个生卒年，按他生日的年份，我看了捋捋，比如说他的同龄人，我可以大概说一下，比如说他同龄人，他1897年，
嗯，
90后嘛，97年生人，
嗯，
两个特别有名的同龄人，一个是宋美龄，
哦，
所以我就说能，如果徐志摩能一直活的话，他那个人生尺度，因为宋美龄就是一个是跨三个世纪
化石，
2003年去世的，所以可能徐志摩的那个人生尺度大概是可以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是可以通过宋美龄做一个参照，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感觉民国最主要的两起空难的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戴笠，戴笠跟徐志摩是同龄人，
雨农同志，
对，也是飞机撞山而亡的一个名人。
嗯，
然后其他差不多大的，比如比他大，胡适可能比他大，
嗯，
我看胡适91年的，
嗯，
比他大六岁左右，然后比他小一岁的像周恩来、
嗯、
朱自清和张振铎。小2岁的像老舍、闻一多，就是这样，
嗯、
这样我大概就能知道他的那个一个尺度是到哪儿、
嗯。
包括可能我们刚才一直在聊的林淑华和张幼仪，
嗯，
就是都是00后，就正好是1900年，
嗯，
然后再往后，他的这些朋友像梁思成、
嗯、
林徽因，可能就都是00几年左右出生的人、
嗯是，
所以这样我大概就能知道说徐志摩的一个人生尺度，或者说他往后如果再活几年会经历什么。可能会有一些。
陆小曼是03年啊，
对，然后沈从文是02嘛，
02，
对，所以我还是挺好奇，就是因为其他的人可能就像您说的嘛，徐志摩是一个特别爱张罗事儿、
嗯，
特别能给大家提供，
嗯，
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是很实际的帮助的，
嗯，
因为您一直在提沈从文，所以我还挺想听您最后聊聊，就是对于沈从文来说，徐志摩的，
嗯，
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嗯？
除了是他的这种文学，
嗯，
一个引路人之外。
沈从文，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张新野老师那本书啊，或者看看我这篇文章来聊。我当时很想说说这个恩厚之
哦，那个陪
这个人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比较能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来啊。恩厚之是当时是泰戈尔的秘书，1923年先来这北京来商讨这个泰戈尔访华这件事儿，然后认识了徐志摩，两人基本上是一见如故。这恩厚之呢，是你这么一说，他应该是1893年左右出生啊。他是家里面9个孩子，老大和老三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世，他是老二。然后他到现在剑桥学历史，然后进入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然后去康奈尔大学学农业。他到康奈尔大学之后呢，就认识了一个寡妇。大概多罗西啊，或者陶洛斯，反正就是类似这么一个名字。这个寡妇呢，这寡妇是新共和杂志的创始人。这个多洛西在他17岁的时候就继承了一笔遗产，1500万美元。就是我看维基百科上换算了一下，他说相当于24年的5亿美元，就是大富翁、大富婆。然后这个恩厚之。这英文名叫伦纳德，恩厚之就认识了这个多洛西之后，他们俩是在1924还是1925啊？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这一两年之内就结婚了，或者是举行婚礼，可能是不同的时间说法。那哇，这恩厚之就变成了一个从一个穷小子变成了一个大老爷，福布斯排行榜上的老爷。那。对，但是恩厚之是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他一直就是泰戈尔在印度建的那个什么农村模范农村啊、大学啊，那都是恩厚之建的。恩厚之按照英国的乌托邦传统啊，那个恩厚之要建立的这样的乡村示范的典型，所以他在2025年就那个变得很有钱。但是他访华的时候，24年访华的时候，他跟着泰戈尔一起来。徐志摩、泰戈尔、恩厚之他们去山西见过阎锡山，然后阎锡山当场就批给了他们一块土地，据说是在晋祠边上就有一块土地，说你们可以在我这儿在山西搞一个模范农村， 这事儿就是说说而已，没搞。王后之有钱了之后，取了这个副本之后，应该是1925年春天，列出了一个单子，那个单子上有30多处英国的老庄园，然后他就应该是坐着一辆劳斯莱斯，大概是就开始按照这个30个名单的庄园，要一个一个的去看，要买哪个。第一个看完了不满意，第二个看完了就买了第二个。这个就是达廷顿庄园，800多亩吧，这很大的一片。买来之后，他就要在英国建一个社会主义的社区。你看着就是哇，因为这种东西都特神秘，因为夫妻店儿，然后他们又成立了基金会，然后又这个基金怎么来操纵他？这就特怪。然后他们俩的孩子应该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共产主义理想或者社会主义理想和他们做这个庄园老爷、做这个大富翁不冲突啊。这两件事居然就是拧巴着也能干起来了。那个达廷顿庄园现在还有那个环境艺术啊，还有什么音乐啊，就有这些课程，也可以去在那儿上学啊，学习。还可以去那儿办婚礼，也可以去玩儿，但还是由这个夫妇俩的这个基金会在运营啊。这个事儿其实对智谋我觉得挺有刺激的，就是你原来一穷哥们儿，过两天他就有5亿美元，他就娶了一个富太太，这个贫富差距一下就特大。因为在智谋困难的时候，27年和28、29的时候，伦纳德恩后之给他寄过钱，250英镑，不小的一笔钱。现在看250英镑不算多的，当时你像那个百万富翁那电影啊，那个即便是就能吃的很好啊，就是250镑是很大的一笔钱。后来又他28年，徐志摩在英国见到了恩后之，去了达廷顿庄园，然后当时就提说我在浙江江苏我也可以建一个农村，像你在印度和你在英国实验的这样，我们也建一个模范型的农村。那个时候呢，就是徐志摩1928年去美国、去日本，然后再去英国那一趟呢，他带着他爸爸给他的一批古玩玉器，然后到各地要卖，还办展览要卖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是因为1927年的北伐革命，让这个徐申如的
工厂，他当时有
对，或者让他财产缩水，啊，让他爸的这个让徐家的财产有点缩水。一般的古玩不会，就是你不是家道中落的时候，不可能不太愿意拿出来卖。你是志摩这个要卖，到美国到英国都要卖这些玩意儿，当然也没卖出去什么。他回国到印度的时候，他给恩后之列计划嘛，我打算请哪些人，每个人20英镑多少，然后我从这个孟买到加尔各答船票要30英镑，我从加尔各答回上海啊，这路费要20英镑，这都列出来，这都是我要管这恩后之要的经费啊，就是他等于连路费都要管他这朋友要了，然后直接给他钱了。但是可以看到那时候他志摩有点这个有点困窘啊。那后来到了29年6月份之后，这个徐志摩就不再给恩后之写信了。他去世前那个31年11月份，就这2年半的时间就没再写信。那香港那个学者叫梁希华，他就说这个那可能是志摩没有点无颜见老友嘛。梁希华1970年的时候在伦敦见过恩后之，好像李欧凡也曾经，就是他为了写博士论文，写那个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派的时候，也到过达廷顿庄园。那个时候恩后之应该也还活着，所以你要60年代70年代，他是73年去世了嘛，所以这个恩后之跟我们可能还能够有点关系。这个人我觉得他的故事挺传奇的。我觉得我反正我看了看他的传记和那个他那个达廷顿庄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志摩自己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欧文嘛，罗伯特·欧文，就是那个英国的那个 空想社会主义家，然后他也说自己是布尔什维克，年轻的时候是布尔什维克，就这种空想主义呢，他是挺有，就因为他不可实现而变得特美，就是因为我很多年前看过赫尔岑的那个《往事与随想》，那《往事与随想》里面有一个段落，就写他在英国的时候参加一个会议，然后那时候罗伯特·欧文已经很上岁数了，在那个会上颤巍巍的发言，然后发言之后就是他被搀扶着离开会场，就是那个所有会场的上的所有人都特别感动。然后罗伯特·欧文就是拿出自己的财产来建这个社会主义实现嘛，实验嘛，建那个社区。所以那你从这个莫尔开始，到这个欧文，到这个恩厚之，他是有一个乌托邦传统，就这个乌托邦传统挺怪的啊，他们完全都是完全可以做老爷，不用管别人。他还是愿意说，我试试啊！我认为这个世界需要改变，我有钱，我想试一试怎么去改变它。这个还是挺了不起的一个想法。那很多人他们对社会主义或者是对苏联的看法，也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很朴素的情感。因为你包括像胡适这样的人，他去了苏联，他也觉得哇，这个地方有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很多人也会对社会主义有认同，在当年，在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那实际上就是他们会把这个不平等、把这个贫富差距当成特别迫切的社会问题，要面对、要去解决，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类人。那也是在张青老师的采访里，他告诉我说，那这些人，胡适啊、傅斯年呀、啊、尹海光啊，这些人是在1950年代那个《通往奴役之路》那本书被尹海光翻译之后，他们才骤然认识到，哦，那我们可能以往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错误的。所以有时候要看到这个思想的力量，那个思想的力量是多么了不起啊！在二战结束之后，奥威尔待在小村子里面写了《1984》，然后哈耶克写了《通往奴役之路》。都是在40年代末的时候出版的，那能够迅速的让这个中国的这些大知识分子们看完《通往奴役之路》，能够检讨自己年轻时候的一些思想。我觉得我其实思想是挺好玩的一个事儿啊。
那您后面现在有明确的想法再读一个什么人吗？比如说再努力康有为，还是说
可能还会再努力读康有为？那下一个，我想就因为已经写了鲁迅、穆旦、徐志摩这三个，肯定都是典型的现代文学人物嘛。还有
王国维
和严复，这也离我们很近。我想写一个400年前的人，就是那个人我很喜欢，因为我那个10年前写过一个小说叫《面包会友》的，那个小说里面写到一个公子，徐公子。他那个跟着传教士学数学，然后特别聪明，一学就会。其实我当时想的就是徐光启，那我挺想写徐光启的，就这个人，他是一个大儒家，但是那个又很有学习能力，而且干农活，种在天津种水稻、养花，练兵对抗那个清兵，也曾经那个练过兵，然后还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我觉得这个人挺了不起的。那个，而且有些遗迹我们能看到吗？比如说
徐家汇
啊，徐家汇的墓地，他的墓地利玛窦墓，然后宣武教堂，北京的宣武区那个宣武教堂，建国门的古天文台啊，那个。多年前，就是徐光启就是在那古天文台上摔过一跟头，他也就是在宣武教堂附近的某个宅院里面跟利玛窦一起翻译的《几何原本》吧。可能我看看，我正反正这些天在看那个徐光启的全集，然后我挺喜欢这个人的，就是我觉得，我上一次跟那个鸭沙龙一块聊天，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几个吧，起码有那么几个特别闪闪发光的人物，让你觉得哇，真好，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不多一点？ 为什么这样的人就极其稀少啊？这
不世出的人物。
对，我觉得徐光启真是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啊，太稀少了。他那个时候，他知道说儒叫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就是说作为一个儒者，如果你有一件事情是你不知道的，那是你的耻辱。那个时候他就是有这种旺盛的求知欲，然后他说的都是实际上的事情，都是怎么在北方种稻田，然后这个从南美来的番薯应该怎么种。哇，我老说如果早种一些番薯，早种一些土豆，那这个李自成就不起义了。李自成不起义了，明朝就维系下来了，可能也能对抗清兵，然后资本主义在浙江萌芽，海宁徐志摩更富裕，然后中国就一直保持着这个先进的生产力，然后能够对抗外辱，然后能够你自己的资本主义发芽了，然后你也能够更好的跟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开放市场，然后我们就可以享受英国人发明的自由。就是因为当年种土豆种的太慢了，种的太慢了，所以那个我们要被这个大清统治300年，然后再革命再把他们去推翻，然后这个慢慢的就不行了。
行，
这是我不说了。
我们期待一下描述写徐光启和土豆的这个问题。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订阅本期杂志的纸刊和数字刊，也非常欢迎大家去订阅苗师傅的播客，叫《天真与经验》。因为可能从《套三连》这个节目，大家听苗师傅都是聊他写的封面故事，可能相对来说聚焦一些，但苗师傅自己播客里面聊的话题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有很多
那个都是我那个采访我
感兴趣的一些领域，
一些学者那个会比较有意思。
对，所以如果是从套三连这个播客知道苗师傅的朋友，其实可以去听听苗师傅自己的播客，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那也非常感谢红玉今天能跟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那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